我们翻到约书亚第十八章，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听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画图，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扔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扔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怎么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里讲到分产业的时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知道是在基甲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大得着第一个产业就在南方，那么还有呢就是约瑟他在北方，所以圣经很清楚的，那么剩下的呢，他们要把它分作七份，那么这些支派七个支派他们要得到产业之前，他们先要派探子出去，那么其实全体都要每个支派都派探子出去，然后呢把地势画好回来，那么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根据研究他们就可以分得他们的土地。好，那么我们呢可能还是要参考一下我们的地图，就是第五页。我们知道说最早得着地的是犹大，那么就是南边的这一块，上面写犹大啊，我想应该很清楚。那么在犹大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城，像希伯伦了、博士麦了、加特了、拉吉了、伊基伦了、喜格拉了，那么这些都是在，还有包括别十八。那么然后呢就是北方的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么以法莲跟马拿西呢算是约瑟的，所以这里明明讲说是约瑟人在北方。那么东边的呢就是约旦河东的，老早已经分好了，那根本是约以摩西分的，所以现在剩下的七份呢，他们要打发探子出去，然后就画了那个地势回来，然后他们来到神面前一同来研究。那么第一个抽到签得到的是便雅悯，那便雅悯刚好是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记得。那第二个呢就是西面呢刚好是混居在犹大，我们知道当你后面读后面的历史的时候，你知道西面等于是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所以你知道由西面这个支派你就不再是很明显的了。不过他所得着的那一块地呢有别十八，有利和伯，那么这些地方，所以这算西面，但原则上呢可以说跟犹大混居在一起，整体来说应该还是算是犹大的。那么西面完了以后就是希伯伦，大家都知道希伯伦呢是刚好是在这个马拿西的北边，就是以撒迦的北边，拿弗他利的南边比较黑一点那一块，因为希伯伦应该看得见哈，应该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希伯伦呢我们读希伯伦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叫加特西弗，那加特西弗是谁呢？加特西弗就是约拿的故乡，所以约拿呢不要忘记了是从那里就到了约帕，然后他就躲避神的面，那么约拿呢就从那里出来的，所以希伯伦出去呢，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应该欢欢喜喜，那么约拿呢很明显的不欢喜，但是有另外一位因为长在拿撒勒，所以也在希伯伦的范围里面，那就是主耶稣，他出去的时候呢却是非常欢喜的，所以这是希伯伦。那希伯伦完了以后呢就以撒迦呢就是南边一点，那个其实以撒迦所在的地盘呢，实在说来呢就是以撒迦所在地盘呢其实就是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后来的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所以简单的来说应该从米基多一直到伯山，那这一带统统是以撒迦的。那么在以撒迦的范围里面呢有几个很有名的一个耶斯列，大家都知道耶斯列 你大家看到那个图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呢，其实是在山脚下，是在这个可以说是撒玛利亚的山脚下。那么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耶，这个谁呀？以利亚不是在加密山？你记得吗？他不是在那里结果呢有个得胜的经历，然后来呢，然后果然呢神就降下甘霖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记得这个亚哈呢，他们要在雨里面奔走，那么从那里一直跑到哪里？一直跑到耶斯列。那所以整个的平原呢就叫做耶斯列平原。那么这耶斯列呢应该是属于以撒家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是在是在什么，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所以有一个隐多尔。那大家都知道隐多尔呢，就是你记不记得扫罗在那里希望能找一个人能够把撒母耳的灵魂能够叫上来，那在隐多尔。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谁，扫罗他阵亡的前一天所发生的事。那么就在那个山冈上面，同时呢有两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苏念。大家还记得苏念妇人的故事。那么拿因呢，主耶稣的那个拿因也是在那一带，那么刚好呢就在苏念的附近，不过不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现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名字里面。所以这个呢是以撒家。那么以撒家完了以后呢，就是亚舍就是靠近最西边的了，最西北边的了。那么亚舍呢是一直到推罗，然后呢一直到西顿，那么那个整个一块地方呢通通是算是亚舍的。那么好，那么这里面当然很有名的是推罗跟西顿哈，这是属于亚舍的范围。然后拿弗他利呢就是刚好隔壁过来一点，那么这个就已经靠近了加利利了，所谓上加利利，所以很有名。那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米伦征战的很重要的地方，有夏索，那么同时呢有基底斯，那么这些地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根本就在加利利湖附近，所以这叫做拿弗他利。所以你看，然后最后是但啊，但那但呢我们说有两块地方，一个是南边的但，那事实上呢他根本就没有得到这一块地，那么因为非利士人呢怎么样都不让他下到平原来，都不让他下到这沿海平原来，所以最后呢根本但可以说是无用之地，所以600人呢他们就往北边去，所以这是一小块的地方叫但啊。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们知道他们所分的地是这样。那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个插上来的，明白吗？是两个基本的产业，一个是犹大的地业，还有一个是约瑟的地业。那么然后呢在这两个地业中间插进来的是但，插进来的就是便雅悯。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才有其他的，慢慢慢慢的就往北边，所以这是整个大概我们说过12个支派产业分配的情形。那么大体上来说，这个和什么呢？和他们在示剑，你记得示剑，他们不是有6个支派是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有6个支派是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所以一个南一个北，所以这个趋势大概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看整个迦南美地的话，假定你是以耶斯利平原做界限的话，那么以北的那么大概就是那些在加以巴路上宣布咒诅的，还有以东的，当然不包括马拿西了，就是加德了流变，所以这很容易记的。那么然后呢以除了但之外，只要在耶西列平原以南的那个大概多半就是应该就是在基利新山宣布祝福的那6个支派。所以大家很清楚的，当亚伯拉罕或者亚伯拉罕的子孙看见那一扇窗户视窗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是从但到别是巴。但如果你真正的从北方从但到别是巴的话，那很明显靠近北方靠近东方的那多半是宣布咒诅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面向什么呢？是面向整个撒哈拉大沙漠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南边的他们是面向什么呢？是面向黑门山的啊。所以很就是等于就是那个视窗的一个扩大。 那么这个是为了帮助我们记得呢，我想我们有这个记得这个特点就好。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背后当然有他属灵的意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约瑟的那块地跟约瑟这个人有关系。圣经里面呢先预言告诉我们约瑟怎样受苦害，约瑟怎样受逼迫，然后呢他夺的那块地就刚好反映他这个人。那么然后呢我们也读到这个犹大，那我们已经看过了，特别是当我们读到这个雅各的最后的祝福的时候，讲到犹大的时候，他说犹大你的弟兄必赞美你。那么犹大特点是什么呢？他不是双倍的福分，他是胜过他的弟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归呢必不离犹大，意思就是说君王要从他那里出来的。那果然没有错，大卫从这里来的，然后呢最后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解释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因为马太福音如果讲主耶稣是王的话，是什么样的王？那么很清楚的就是犹大支派所预告的王。那么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一直等到希罗来到，希罗呢就是平安者，就是这弥赛亚，说到那个时候呢万民呢都必归顺。那么因为犹大出了君王，那么在整个的反照底下，他所得的地应该什么样的地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最好的那块地，就是当他们探子去探迦南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人两个人呢就是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的，那就是一士革那个情形，那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是最富有的。所以你知道后来这块地给谁拿到了呢？是给迦勒拿到。迦勒拿它不是做产业，迦勒拿它是产业再加上赏赐，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葡萄多的一个地步，酒多的一个地步，可以洗衣服的。所以这是一个形容，诗意的形容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个就是犹大那一块产业。那么我们讲过了，这个两块地的背后是有两个人物。前面讲的约瑟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从38章、37章一直到50章给我们看见说他怎样受他父亲所爱，然后被弟兄所恨，被他所卖，那最后呢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其中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所以果然他是预表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他的一生一世给我们看见说他那个他的那个整个的一生就解释我们主的一生。那么我们知道说，虽然他做梦，梦到有一天他要坐在他要十一个合捆要向他下拜，但他的梦实现了，明白吗？但这个梦实现的这个过程呢，是四件衣服来形容的。那第一个是从彩衣变成血衣，你看这就是今天从异象要到天职，你看一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从血衣呢，后来就变成奴衣。奴衣你知道说，就是那件衣服呢，就丢给那个主人的妻子。那么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但是结果就定了他的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然后后来呢，就是他是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无辜的，他穿上的是囚衣。那么最后呢，他做了宰相的时候是细麻衣。所以这个四件的衣服就解释了他的四组的梦，给我们看见说他的梦能实现的。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他所预表的乃是预表我们的主，他虽然经过十字架，但是最后呢他升到天上，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那有一天呢，你看他呀和他弟兄相认，他不恨他们。所以等到主脚回来，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时候所有大卫家的所有犹大家都要哀哭，好像他们丧失独生子一样。那么请大家记得，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神不是把他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吗？但那个时候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是要拒绝他，但到了主耶稣回来那一天要和他们相认。所以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嘛，明白吗？那现在约瑟如果要形容这个约瑟，或者形容比约瑟更大的，那么那块地应该什么样的地呢？就是我们所读过的。那么你才知道说有天上来的甘露，有地里面的水泉，然后有太阳晒熟的果子， 你看所有的果子都证明什么？经过太阳晒，这就说到约瑟的故事，说到我们主的故事。然后呢，也给我们看见说月亮所养成的宝物，那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哭泣的夜晚，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所以这条达的荣耀局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的。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这里有果子，很明显这里生命很丰富，很明显的把粮仓打开，全世界就能够得着救济，他的确是生命的主。所以这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所以难怪你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讲不清楚，最少有两块地你要讲得清，这是基础，这可以说是整个的基础，然后其他的是从这里推演出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旧约，在创世纪，有一个人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么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一点一撇，他的一生每一点都是根据什么？根据那个蓝图来雕刻来制作的。所以难怪在很多地方他很像我们的主，尤其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我想到这里，我常常想到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的，你知道中国这个字讲的来的时候是个大的十字架，上面挂个很大的人，就是主耶稣，然后还有两个小人，就是两个强盗，你看到吗？一个拯救了，一个灭亡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所以讲到迦南测不度的丰富，你一定要知道生命多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它可以怎么样探出墙外。那么后来果然你看见马拿西就探到墙外去了。那在约瑟那个时候呢，他探出墙外就探到埃及去了。他无论摆在什么地方，你看见吗？他如果今天被卖到埃及，你看见主人可以把所有的都给他，除了他妻子不给他之外。那么还有呢，你看他在囚牢里面，你看他也是管理那些囚奴的，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生命是很丰富的生命。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整个约瑟的一生，从主耶稣钉十字架被弃，一直到得荣耀，然后是生命的主，最后呢他要回来，然后他要与弟兄相认。你看这个不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圣经是用约瑟来预表来主耶稣的一生，所以这叫预表嘛，就预先就把那个图画就画出来了。所以这个再稀奇不过了。但是呢，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你如果讲到这个主耶稣的话，你不能只讲那一半，这一半不行，这一半是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有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讲爱，我们就不讲权柄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就溺爱儿女，我们没有想到儿女长大了，一面需要爱，但另一面需要权柄。所以如果你不用权柄的话，你让他说我只要可，我只要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树你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堕落过，你这树就不知道怎么长，不知道怎么长，到时候呢长歪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当然需要什么？需要权柄。所以我还记得我那个儿子现在已经很大了，他现在也成家立业了，但是我记得他小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想到啊，你哪一天要离家出走啊？他说我有。所以可见呢，你看见吗？他觉得这个家不行，他一定要离家。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我不会过马路。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你看见吗？都需要管教。儿女当然不服气，但是有一天他知道。所以我还记得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永远记得有一次我打他，我打他是把他关在厕所里面打，没有别人看见的。他是那一次他永远记得，那一次就是因为他撒了谎，他说他每次想撒谎的时候就想起那一天那一幕。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做父母的一面是爱不错，另一面是神代表的权柄。神把你的孩生命放在你的手里，你要看见他长大，你希望他将来长大，将来这样成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一面要有爱，一面要有权柄。所以讲到我们的主，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救主，是生命的主，他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方？把我们救到伏在他的王权底下。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君王。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样的君王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你读到犹大的讲的预言的时候，那一块地要产生一个人物，那么那个人物是谁呢？那么很清楚的，因为约书亚是承上启下，是承先启后的，那么前面有一个的人物是约瑟，后面有一个人物是大卫。 所以你看大卫的一生也是基督的预表，除了他犯罪之外。所以你看神雕刻大卫在那里美，在不管他大大小小，你看见吗？结果呢，你看见完全就照着基督的那个样式在那里雕刻安排部署大卫的一生。所以你想想看，当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自己不懂的那句话，他经过许多苦难，经过许多事，他完全不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原来呢神把他逼到一个情形，从他的口里面说的话能把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把他发表出来。所以稀不稀奇，大卫是在十字架以前 一千年，大卫怎么能说你看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我的心像蜡一般的融化。大卫做了什么事？大卫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不要忘记，大卫不是为他自己活着的，是为着一千年以后有一位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所以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大卫什么时候被人看不起的，说是我是虫？为什么？因为要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虫。那个虫在原文是朱红色，圣经的朱红色都是从那个虫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古时候朱红色这个染料是从这种虫来的。那这种虫特点在哪里？这种特点它就喜欢住在树上，那么住在树上的时候每次遇到暴风雨的，他就把他的幼卵 就保护在他的这个荫下，那么然后呢就拼命地拥抱那个树，结果那个树上的刺呢就刺透了它里面，就把它里面有朱红色液体呢就洒出来溅出来了。所以第二天早上你在太阳的光底下看见的是一滩的血。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见幼虫长出幼虫，幼卵长出幼虫来，就把明天就给了他。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十字架的故事吗？大卫凭什么能讲这些事？大卫那个时候最多是用石头打死，大卫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十字架这个刑法。但是一千年前大卫能讲这个话，原因在哪里？就是神要用大卫。你看你们归不离开犹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要兴起一个王。前面讲的生命，你只要看看约瑟就很清楚了。但是讲到王的形成，讲王的雕刻，讲到王的形成，我们知道说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一样。所以现在呢，你就看见那块地很有用了，那块地就是产生这样人物的。你有什么样一块地，你就产生什么样一块人。所以首先我们先看看圣经用一章的时间，一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说大卫他所得的产业是怎么样。我们好不好现在回到刚才那一段圣经，就是第十五章。那第十五章呢，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里面的产业，我想最清楚的，因为前面从第一节到二十节呢是讲到那个他的界，就是讲到他的边界。那我想呢，如果大家看地图应该就可以了哈。严格说来呢，他的边界很简单，南边的就是最南边的就是埃及小河，西边就是地中海，东边呢就是约旦河，那北边呢就是后来就是便雅悯所在那个地方，那就是他们边界了。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大概这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犹大到底得了哪些诚意，所以你凭那个诚呢你就认得这个地，明白吗？因为很多很多诚，那么这个其实说来在所有的支派产业里面只有犹大讲的最详细了，便雅悯讲的不少，那其他的提一下就完了，因为要紧是他所站的那个位置。那么到底哪一件事哪一个诚，那么你一定要很丰富的历史才可以啊。好了，那你看有这么多的城，那么很明显的分作四大区域，那么这是圣经自己分的，这不是我们分的，所以你就知道大概你要认识犹大的话是怎么样的呢？比方说，犹大支派，近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似的，下面有多少个城？有二十九个城。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城市需要值得提到的，一个就是二十八节，哈萨舒雅别示巴。我们知道哦，从但到别示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是在哪个范围里面呢？是在犹大的范围里面。 那么在但容易过生活，但是你到别十八呢，你已经到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讲到犹大为什么能胜过弟兄呢？因为你看见他能胜过他的环境，尤其像那个谁啊，像这个加勒的女儿一样，当他过门的时候，他向父亲要上权跟下权，他父亲就给他了。为什么呢？他说你把我放在南地，放在南地你一定要上权下权，否则我们怎么生存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不是被环境支配，这些人能够胜过环境，那么原因就是因为有上权有下权。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最南边，所以二十九座城呢就是南地的二十九座城，很清楚的，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南地附近，就南地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记不记得以实玛利这个跟他的母亲出走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母亲就把他放在什么？放在大概罗藤树下很矮的灌木底下，他看着他就要死了。但是结果呢，你看神听见他们的祷告，然后呢引这个夏甲眼睛一亮，就看见那里有水泉。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南地的。像以撒也这样，你知道以撒呢，他根本就在以撒就根本就在南地长大的。所以你晓不晓得那个这个谁呀、啊、这个利伯加呢，不是从巴旦亚兰过来吗？他骑着骆驼，然后经过大马色，然后一路上千里迢迢的从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到了死海，然后再往南走，一直到了什么，到了红海，再回过头来到了南地，然后看见什么？看见那个以撒呢，正好在什么，在田间默想，然后他看见以撒，他就有人告诉他，就是这个仆人告诉他说，这就是以撒，他就蒙上脸。那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是以撒就娶了利伯加。那所有的故事在哪里呢？是在南地发生的。希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有一件事大家不要忘记哈，今天教会就像什么？就像利伯加呀，骑着骆驼，骆驼那是不洁净的，但是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我们今天好像教会走了2000年，不是吗？那么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和他在空中相遇，他是从宝座到了天空，所以就好像他在田野默想一样。到时候呢，我们在那里相遇，所以这个呢就是南地的故事。所以很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别示巴的。那么别示巴呢，是亚伯拉罕成熟的那个地方。自从他有了四座的祭坛以后，他献上以撒以后，圣经说他回来就住在别示巴。那过去只能做客，现在呢要住在别示巴。什么时候你能住在别示巴，你就知道迦南的好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这是二十九座城，是南地的二十九座城。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块。好了，那么下面呢，下面第35节，不是35节，33节很重要。这个中文呢是误导了。他说在高原有以实陶所拉，这个高原不是高原，在希伯来语文是谢菲拉。是非拉，那是非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难翻译的，所以我们普通就把它翻作什么？犹大山地的山脚的山脚下，在它脚底下，山脚下的什么呢？丘陵地，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这是高山，对不对？现在这里有希伯伦，有这个伯利恒啊，什么等都在高山上。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往海边走的话，你就发现它有很多山脚，有很多的丘陵地。那么丘陵地呢有五个谷，我们已经讲过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那个情形。那么现在的就是讲示非拉的情形。所以很明显，你讲到犹太地，第一你要讲的南地，讲的别示巴，那第二呢讲的示非拉。那我已经讲过了，这个示非拉是怎么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说一面已经不在高山上了，另一面还没有到沿海平原，沿海平原就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山地的都拿到了，示非拉他都拿到了，但是沿海平原就不能征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铁车，他们是装甲部队，所以拿不下来。那么这是历史。好了，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那么讲到给犹大的那块地，那么当然就包括什么？包括示非拉。 那么他从最北士菲拉最北的开始讲起，士菲拉你知道从亚亚伦，然后呢到什么，从亚亚伦谷，然后下来的就是索列谷，然后再下来的呢就是以拉谷，所以一个个慢慢走下来的。所以你现在你看他这个前面一开始就说以斯陶索拉，那么很明显这是什么，这是参孙的故事的这个的地方，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什么，是索列谷。然后你再读到耶莫和亚杜兰，亚杜兰洞不是就是靠近什么，只是靠近这个约大这伊拉谷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啊这个达斯哥利亚的地方，就那附近。那么我们昨天看过地图的耶莫，那个不是五个城里面的一个城吗，也是在那个附近，所以这个一堆的你看他们都在伊拉谷。耶莫了，然后亚杜兰呢还有索哥，还有亚西加，不是那冰雹一直打到亚西加吗？到了亚西加就是大卫杀死哥利亚的地方，很清楚。那我昨天呢特别讲到说，现在他们新发现什么呢，新发现有一座城是以色列城，是两个城门的。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发现了，因为这就这里的沙拉因，沙拉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呢有两个城门，稀不稀奇？那果然他们现在找到了什么，果然找到两个城门。那么现在最近他们又告诉我们说，在那里他们找到大卫的王宫，所以很可能就是大卫自从打死哥利亚以后，后来呢他就建了个别宫，就在哪里呢，就在沙拉因。所以这个很明显都在亚拉谷，明白吗？所以这里一共有几座城呢，有14座城。好，再往南一点，南一点呢，然后这个就有几座城了，就有16座城。16座城里面有两个是大家认得的，一个是拉吉，29，就是你记得吗，那个五个王，南方联盟五个王里面一个王是拉吉。那么马基大大家都知道，马基大就是那五个王不是躲在那个洞里面吗，后来他们把镜像放在他的脚上，算是征服了这个五个王，所以呢这是得胜的地方。那么这个也在这一带，所以这是拉吉谷和靠近马基大谷那一带，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慢慢慢慢就往南走了，明白吗？然后呢下面你看又有9座城，那么通通是属于什么，通通是属于这个被士菲拉的。那么等一等，你再到以哥伦呢，或者以士德呢，加萨已经到了海边了，明白吗？但这个时候呢圣经不必要另外再讲，因为最后根本明显知道埃及小河跟大海嘛，所以明白吗？所以那个也算什么，也算是这个犹大的，不过他通通把它放在士菲拉这个范围里面。所以这个呢是第二大类，所以你看你读别的根本没有这么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这块地要产生一个人，所以这些地都是很重要，这个名都已经预先摆在那里了，所以这是神埋下的伏笔。所以我们知道说约书亚是承先启后，所以你要明白这些呢，你只要看后来这个人怎么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所以你就看见在这块地你看见那个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山地，山地就是高地了，那没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么分水岭那个地方。那么讲到山地的时候呢，那么好了，那么你在这里看有11座城，在下面你读到第52节的时候有9座城，里面有个希伯伦，这个是我们认识的，对吧？那么还有很有意思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在山地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马云，还有加密，还有西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为什么圣灵把这三个字埋伏在那里呢？我们等一等就会清楚了，你就看见这个名字很明显摆在那个地方有它的道理的。好，那么然后呢60节又有基列巴利，基列巴利就是基列亚林，你记得约柜曾经在那个地方从那里就把它引上来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基列亚林也是当初西魏这个人的4个城里面的一个，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好了，然后这个三类都已经完了，第一类我们再记得是南地，第二类呢是士菲拉，第三类呢是山地，然后第四类呢是旷野沙漠。 明白吗？那沙漠在哪里呢？所以第61节有旷野，有伯亚拉巴、密丁、细加加，还有逆山、盐城、隐基底。好，我们知道隐基底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圣经讲到隐基底的时候，说到隐基底的旷野。你看为什么分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分得那么细呢？很有意思。所以等到总结的时候怎么说呢？现在你看这个第63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有没有搞错啊？这个耶布斯根本是属于什么？属于便雅悯的。耶布斯是绝对是在便雅悯支派的范围里面。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哈，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耶路撒冷呢是被谷完全包围住了，南边北边，南边西边东边通通是以山谷把它包围住的。那么北边呢是最脆弱的， OK， 那最东边的很有名就是西伦西谷，最南边的呢就是新嫩谷，他们把垃圾通通丢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用那个做比方，就是虫是不死的，你看见火是不灭的，那的确是不错，他们为了卫生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们老早处理他们的整个垃圾就这么处理的。所以我们知道普通犹太以色列人讲到这个地狱的时候，他一定用什么？一定用这个来形容的，这个所谓新嫩谷来形容的。所以南边是新嫩谷，西边也是新嫩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整个的老城就在新嫩谷的北边，这是清楚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当时的锡安山，包括当时的摩利亚山，包括当时的西城西山，都弄在里面。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是在哪里呢？根本就在新嫩谷的北边。那么现在你读圣经很清楚，新嫩谷是什么？新嫩谷是犹大跟便雅悯的边界。新嫩谷以南是犹大，新嫩谷以北是什么？是便雅悯。那现在我们糊涂了，既然耶路撒冷属于便雅悯的，但是很稀奇，圣灵刻意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尤其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尤其读到后面士师记，你知道后来是谁去攻打耶路撒冷的呢？是犹大支派攻打的。那么按理来讲，这个应该是便雅悯支派做的，是怎么犹大在那做呢？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不错，就做位置来讲，毫无疑问的是谁呢？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但是后来是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这就是你的，没有错。弟兄姊妹，按照宗族，按照当时分类来说，没有错，的的确确是谁的？是便雅悯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在约书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城没有拿下来，那个时候没有去围攻这个城，所以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真正拿下来。他的脚真的踩在里面，因为他看见里面有一个秘密水道，然后他们就从那个渠道里面进去，从里面开门。所以现在问题在这，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就变成了以色列的首都，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路撒冷。然后大卫就在那里做，就在那里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很稀奇吧，你讲了整个的事情，最后为什么讲耶路撒冷呢？而且明明耶路撒冷是谁的呢？是便雅悯的。但是问题就是实际上是谁把脚踩在里面？是大卫。所以很清楚吗？所以最后呢，你看锡安山在哪里？锡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那大卫什么支派？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如果大卫能在这里做王，你能说这个地不是他的吗？所以我们要这样说，耶路撒冷是便雅悯的，耶路撒冷也是大卫的，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如果真的就着地业来算的话，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但是如果就着实际来说，真正把这个城征服的是犹大人，是大卫所做的。好了，所以你看呢，在这里一面讲四类，最后又讲了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没有把他赶出来，所以可见有后续，明白吗？所以可见呢，这个约书亚要死了不要紧，但是问题就是你看见圣灵要继续带领下去，然后在这块土地上要长出一个人来，要生出一个人来。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就是大卫。 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四类的地的话，你慢慢就懂过来了，明白吗？神当初说凡你脚掌所扎之地统统是你的。那我现在问，真正走遍这些地方的，这几个地方的是谁呢？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他的，没有疑问，对不对？那个这个应该代表他，对不对？一点没有错。所以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仔细好好去读，你看看这个大卫这个宝座是怎么形成的。你看见大卫起头根本是牧羊人，他不是你，我们说过他不是，但是神暗中高了他。他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离弃他，以只看见他的七个又壮又高的哥哥，他们忘记了还有个小的在牧羊。结果呢，神看见内心，神拣选了什么？神拣选了大卫。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个王要诞生，他诞生在哪里呢？他诞生在大卫。所以说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所以可见我们这大卫是从哪来的？大卫是从伯利恒来的。而伯利恒呢，不要忘记是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所以大卫在一家里面是最小的。所以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那么等到后来他把锡安山拿下来，那个锡安山是所有山里面最小最矮的，明白吗？众山要流归这山，这是什么？所有小的这个记号通通是大卫的记号。但是很稀奇，神呢暗中告了他。那么那个时候不是有王吗？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谁啊，有扫罗做王吗？没有错。不要忘记哈，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读完了约书亚记，你知道下面是士师记，读到士师记后面，你要圣经常讲一句话，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凭他的旨意而行，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呢，在这个整个的迦南地，神要在一块地要产生一个王，这是他心合乎他心目中的王，老早预备好了。所以下面接着是什么？是路德记。路德记是谁呢？路德记很稀奇，路德记后来和这个谁，和这个波阿斯结婚，所以后来呢，路德就变成了大卫的曾祖母。那不光如此，而且主耶稣呢也是从这个谱系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所有路德记的故事就是为着要产生王。那个时候士师记没有王，所以现在来了一本很可爱的书叫做路德。路德就是告诉你说最后大卫就终于产生了。所以如果大卫产生的话，很明显的你知道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一面有爱是生命的故事，另外一方面有权柄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只有神是权柄，但是现在呢，神用代表的权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让神做王，他就能够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每一个做父母都是神代表的权柄。在家里面，你不是用这个权柄来管辖你的儿女，是为了权柄来造就来培养你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这个王不是普通的王。那么难处在哪里呢？难处这个以扫罗难处，为什么神不高兴呢？明明神暗中预备一个王，所以有路德记的故事，然后才有什么？才有撒母耳的故事。那怎么撒母耳会不高兴，会说你看看这个本来神不是让你做王吗？当然，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们要希望有个王，原因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有一个王跟世界是一模一样的，有一个王。因为你看呢，有耶路撒冷王，有这个王，有那个王，他们的王带领他们打仗，所以他们羡慕说有一个王能够管辖他们，这是他们的心中的目的。他们所想的跟神所想的不一样，他们以为说世界上有这个王，有位子就是王，所以有宝座他就是王。但是不是，在神的心目中是谁真的让神做王，他才真的是王。所以那个王是个什么特点呢？那个王特点是在哪里呢？他先有内容，先有实际，他最后才有宝座的。今天人都是用外面，你看有很多的场面，很多的宝座，我是个王。但是不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他有一个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 所以你看见现在神要培养一个王，要从这个地里面长出一个王，那么弟兄姊妹，神要锻炼他，神要训练他，并经过神的工作，然后成为合乎神心意的王。然后你才发现说，这个王和扫罗王完全不一样了，完完全全不，根本完全不一样的。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王是怎么形成的，慢慢怎么形成的。好了，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是不是就在大卫还在做牧人的时候，结果就被召回去了，然后他就受膏，那么让就告诉我们他是王，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虽然他没有宝座，但他是君王。你有没有想到，在世界上没有宝座就不是王，你没有位置就不是王，所以有的人一定要宝座那个位置，因为你才是王嘛，明白吗？但是很稀奇，一开始大卫连宝座也没有，但他是王。现在要从敌人的口里面，你看见加特的人说他是国王，然后从扫罗的口里面说你就是王，这才是真的是王。所以你看见圣经里所说的王，圣经所说代表的权柄跟世界上不一样的。所以神不是不要王，你如果读这个摩西五经也讲到王是神心目中的，但是呢，那个王是什么样的王呢？并不是像扫罗那样的战士。今天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王，能够率领我们打仗我们就让你做王，这不是圣经的思想，不是神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归出于犹大，如果今天一直等到弥赛亚来，我们要问弥赛亚的王什么样的王？弥赛亚的王难道就像世界的王吗？不错，今天世界有两个王，一个是希律王，是犹太的王，犹太人的王，因为希律访问过罗马的时候，他被元老院封作犹太人的王，他第一点没有错，所以一听说他们要来找犹太人的王，他当然很紧张。还有一个，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降生那一天，那么天使报佳音说，那主耶稣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他就是主基督，明白吗？在那个时候，所有天下那都讲主凯撒，因为只有一个是王，那就是坐在罗马帝国宝座上的。但是现在你所看用布包着，看上去很软弱，看上去一点力量也没有，不要忘记他就是主基督，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王不一样，这个王和罗马这个帝国王不一样，这个王和希律王也不一样。所以等到主耶稣从审判厅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们说看哪、啊、这人，这谁说的？比拉多说的。比拉多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代言人，所以现在比拉多应该要代表全世界来告诉全世界，看哪、啊、这是罗马帝国的王，他应该出去引荐罗马帝国的王。结果没有想到圣灵用他，第一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什么罪来，第二你们看哪、啊、这人，结果你看见吗？他是谁？他是王。这个王和世界的王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这个头戴上荆棘的冠冕，他拿的权杖是芦苇的杖，不会弄错的。你只要看见有一个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拿着是权杖，他就是天国的王，和世界的王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明白不明白？今天我们的观念完全错误了，我们没有想到的的确确神要从那块地要长出一个王来。那么当然先是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就形容这个王怎么样，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吧，这个王跟你这个王跟扫罗比不能比的，我们主耶稣这个王跟罗马帝国的王跟希律也不是不能同等类器官，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你才认识马太福音所讲的王是怎样的一个王，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普通今天我们把天国完全讲错了，我们把世界上那个观念搬到天国里面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天国字典里面没有扫罗这个字，没有世界上王这个字，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君王是怎么养成的，这个大卫是怎么长大的？我们说过，就在他这个牧羊的时候他就被膏了。那被膏以后呢，你看他当然还有一段的时间是做牧羊的。那么从被膏那一天一直到他坐宝座经过多少年呢？14年。 那么你要讲大卫的故事，就是刚才这个产业的故事，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这都是你的。你所以能做王，是因为你走遍了整个这个犹大的地业，所以他最配得做王。他做王不是光喊喊口令的，他做王不是光吓吓人的，他做王，他每讲一句话背后是很有重量的，因为他都是自己走过，都是自己经过的，明白吗？他不是好像他根本就等于从基层做起一样。所以大家要知道，就在他受膏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神就暗中就显在众人面前，他是王。那神怎么做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啊，结果呢，我们晓得大卫呢是从伯利恒来的，他是在以拉谷的东边，他是好牧人呢，所以后来慢慢他就把羊呢就带到野外去，到带有草的地方，那么在所以他才写了诗篇第八篇，他在那里过夜嘛，所以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星月亮，那么等到醒过来，早上起来看见日出的时候，那就诗篇第十九章了，你看见十九篇了，那太阳就好像新郎出洞房一样。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特别的冬天的时候，你看见他可能就躲在亚杜兰洞那里面打得非常好，结果听见打雷的声音，就是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作王。所以就在他是牧羊人的时候，他就写了那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他能够牧羊，他能够牧羊，做个牧羊人，因为他先是神草场上的羊。所以请大家记得，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有多少，你就能做代表的权柄有多少。父母也是这样，教会中长老也是这样，你千万不要有一说我做了董事长，我在教会里可以做长老，可以耀武扬威，没有这件事情。你今天伏在主的权柄底下有多少，你就能做多少代表的权柄。今天人顺服你，因为佩服你，他为什么佩服你？如果你不被人佩服，你没有资格让人来顺服。什么地方叫人佩服？你有钱吗？不是。你有势吗？不是。你有几个学位吗？也不是。因为你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别人看见你顺服的光景，他不能不佩服你。所有做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他佩服丈夫，因为丈夫是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今天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搞不清楚了，明白吗？今天本来从前有君王制度，什么君主制度，现在有民主，民主什么意思？大家都做国王，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等到现在，本来呢是政府有权，政府有能，人民有权，这是可以的。你如果有权，你交给的能就让他好好做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不是，现在我们本来应该做我们的事，结果我们也干涉起来了，也讲起话来了。每个人都是专家，每个人都可以做总统，你明白吗？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王，那个模式，什么模式呢？通通是这个谁的，都是扫罗的模式。你只要有地位，你只要有宝座，你只要能呼风唤雨，你就是我们的权柄。但是大卫不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大卫他不能错，大卫不能代表错了。如果大卫代表错的话，那么他怎么预表基督呢？怎么预表将来的国度呢？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在他的头，担当在他肩膀，他的名字称为和平、平安、和平的君等等等，永在的父等等，然后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不能错的，你看见吗？这个人你看见神要严格的训练他，所以凡他脚掌所踏之地，神要把这块地方给他。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地方呢，你才知道有亚杜兰洞，你才知道有亚西加，你才知道有索哥，你才有沙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大卫他那个时候牧羊的时候他所经过的地方，很清楚的。但是呢，那是第一段时间，是14年第一段时间。那第二段时间呢，他没有自由了，因为现在呢，谁说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我再说一件很稀奇，到底谁是王啊？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应该扫罗是王吗？ 那扫罗为什么大选的这王爷？他是战士嘛，他是高人一头嘛，所以很明显他是我们的王，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好，那么现在整的等到你该做事你没有做事，因为等到哥利亚在那里喊话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现在回应他的应该是以色列王，是不是？以色列王难道拿这一点都担当不起吗？所以当那个以哥利亚在那里放肆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扫罗好像没有事情一样，你穿的武装是做什么？你穿那个军装是做什么用的？大家选你做王是做什么用的？你不是应该战士对战士吗？但是很稀奇，就在那个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本来扫罗想把武装给了大卫，大卫说不行不行，我不习惯。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在水边呢，就摸了五块石头，然后其中的一块呢最后就把敌人致命了，然后把那一块呢就放在他牧人的囊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大卫站在哥利亚前面的时候，不是个战士，是个牧人，这样的人才可以做王，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现在等一等，你后来你就清楚为什么神拣选他。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虽然他是牧人，但是你看见神与他同在。所以最后大家说，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所以扫罗从此开始恨大卫。那弟兄姊妹，这是扫罗咎由自取吗？你怎么知道今天只有杀万万人才是宝座，才是王嘛？所以后来他逃到加特的时候，那加特人说，你看那个人不是大家喊说大卫杀万万，那个不是国王吗？原这个上面有以色列那个几个字是没有，原文是没有的。所以连敌人都看出来他是王，他是真正的王。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王不需要做广告的，真正有权柄的人他不需要用大声吼的，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在这个土地上，这一块土地上，如果要产生一个人的话，那个人名字叫大卫。所以第二个阶段，当然在皇宫里面，他不能没有自由，没有谁叫他杀万万呢？所以然后呢，这个扫罗就利用他带领军队出去打仗，而且尽可能让他暴露在最危险的情形底下，希望能够置他于死地。所以大家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在宫殿那段时间那真是很紧张，你看见吗？他一定要把他钉在墙上，明白吗？如果他能钉的话，如果他能把钉十字架，他一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很清楚，那一幅的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后来他只好，所以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在那个时候，有人恨他是扫罗，有人爱他是谁呢？有人爱他就是米迦爱他，妻子爱他，然后呢约拿单爱他。所以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他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他实在不行了，所以他就开始流亡了。所以要记得，当他还没有坐上宝座以前，他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到处流亡的，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起初他为着那些羊，为着要躲避那个雷声，为着躲避台风，为着躲避那个这个冬天的光景。所以你看他老早在夏天的时候就注意，这就是好的王，你看好的牧人，他老早就注意了，现在我是夏天，但有一天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能够替羊找到躲避的地方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那个整个的是非拉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软石灰岩。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老早就准备好，不是为他自己找的，是为了羊来找的。他实在是好牧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好牧人，草场上的羊。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起头找这些地方，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要用上的，他没有想到他有一天本来是为了羊着想的地方，结果变成他自己躲避这个躲避扫罗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当你读到这个地方，读到亚西家的时候，也读到亚杜兰，那就是亚杜兰洞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到好几多其他的洞他大概都藏过了。所以讲到这个示非拉的时候，那当然不要忘记，一面是非拉我们讲过，就是包括伊拉谷所有这些谷，而且也包括什么，也包括那个软石灰岩，表示底下有很多的洞。但是没有想到 他从来没有想到后来他为着躲避扫罗，他要从一个洞躲到另外一个洞。所以弟兄姊妹，关于示非拉这一块他熟悉得很，他几乎走遍了每一个脚步，因为凡他脚掌所踏之地现在是金。你看一个王不是那么简单的，明白吗？这个地明明给犹大支派，你做和不做都是你的，但是大卫不是。你看大卫果然遵守主的话，很清楚的，他现在开始过流浪的生活了。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就躲到哪里，就躲到旷野去。那么躲到旷野，他第一个先要到什么？先要到山地。到了山地，你就看见说在希伯伦南边没有多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西弗，那是在山地上。但是问题在这里，从西弗如果往死海走，你就可以一直走下去，可以走到隐基底。所以西弗的旷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西弗跟隐基底中间的那个旷野，那个旷野就是犹太旷野，很可怕。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那个、根本就是荒芜的旷野。结果为着逃避大卫，他就躲在哪里呢？就躲在西弗跟这个隐基底中间的西弗的旷野。好了，逼得实在没有地方走，再往南走，往南走到马云的旷野。所以你看，你读圣经，这里不光讲了马云的旷野，那马云的旷野后来碰到个大户人家，对不对？那个大户人家是什么呢？在哪里？在加密。好了，详细的故事我们就不去说它了。所以实在说来，他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在山地是他逃难的地方。那么现在你如果要真的躲保扫罗的话，你最好要躲到什么？躲得远远的。所以呢，最后他就躲到哪里？躲到隐基底去。躲到隐基底，不要忘记，已经到了死海边了，很清楚的，四面都是死亡。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结果扫罗呢，像地毯似的，率领3000个军兵要去追赶他，要去追赶像死狗都不在他眼里看死狗都不如的人。结果呢，就在野磐石的洞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藏在洞的深处。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说不远的地方就是扫罗，时候来了。旁边有人告诉他说，神不是答应说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他忽然想起这句话，一点没有错，他马上就把衣襟割下了一块。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对他说话了，明白吗？他是随时随地听见圣灵声音的人，所以他才写诗篇呢。如果没有感觉细腻的人，怎么可能有资格写诗篇呢？所以马上他觉得自责。为什么？因为扫罗是受膏者。所以那个时候呢，等到扫罗出去的时候，他就对扫罗喊话。弟兄姊妹，他让扫罗知道说他没有意思要害他。但就在那个时候，扫罗一看见了，他说你是大卫吗？然后最后他说你要做王，你要做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机会到了时候，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如果这次解决他，明天就不要背十字架了，明天你就在宝座上了，谁为什么不做呢？明白吗？这是大卫，清楚吗？神让大卫在这个土地上长，让他从那个示非拉跑的山地西弗啊马云，然后慢慢再往旷野走，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隐基底，那实在是无地可以走了。那结果你看见神，他如果是王的话，王有个什么本领呢？当什么都到你手了，现在你应该能够紧紧抓住，因为在你权限之内。结果他又把扫罗放回到神的手里，你看见吗？这是王，这是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分手了以后，那么扫罗当然往北回到他的故乡去，那么这个大卫呢就往南，就到了今天的马萨达。马萨达呢就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一个山寨。那么然后呢，从那里以后他就转到西弗，又转到西弗旷野。没有想到这一回呢，扫罗又追赶他。那么结果在个大路上面，他们在那里支搭帐篷的时候，扫罗睡着了。结果呢，他带着他的左右只到了扫罗的帐篷，那么结果只把他枪跟水瓶拿走，然后到了山头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好好设防呢？因为拿尼尔根本就在他旁边。第二次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他仍旧放回神的手里。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在这个时候，扫罗当着所有的人面说，我有罪了，我做了糊涂事，大错特错。请记得，叫一个君王能说我大错特错，叫一个君王能说我有罪了，这是不可能。这等于今天在电视上你公开道歉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在那个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扫罗，他说大卫，你一定会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敌人那里说你是王，你是王；如果在敌人面前说你是王，你一定是王，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当然大卫有软弱的时候，大卫自从这个经历以后，他知道他逃不掉了。今天因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是地毯式来找他，所以他想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投奔敌营。如果投奔敌营的话，那么现在我妥协了，我现在投降了，那么当然扫罗就不会再来追了。结果他又跑到加特去了，跑到加特以后呢，加特就对他很好，他说这样好了，那么当然大卫告诉他说，我们不好都在一个京城里面吧，对不对？所以好了，他说很好，我们把洗格拉给你，就给你另外一个城。那个城呢，本来是他们的，结果现在就给了大卫，这是非常有意思。本来按理来讲，这个洗格拉就应该是大卫的，你明白吗？但是现在是给他们非法挪去了，但是现在很稀奇啊，他去了，结果就给他，就等于还给大卫了嘛。好，那么这是很有趣的事。那么投奔敌营到底对还是不对？当然是不对了，是不是呢？因为你在那个情景，你根本就跟敌人站在一边呢，什么等等等等。好，我们先等一等来评判他。那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自从他投奔敌营以后，他到了洗格拉，他有他完全的自由。他从洗格拉，用洗格拉在那里做总部，结果呢，他可以说走遍了整个的南地。然后呢，他可以说凡是那个整个神所给他的地，他等于每一个脚印。所以你看见在那个地方，他要起来和谁征战呢？和亚玛利人征战。稀奇不稀奇啊？这个大卫扫罗所以被废掉，就是因为他饶了亚玛利人，明白吗？所以现在如果大卫要证明他是王的话，他应该要表现和扫罗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吗？那么很稀奇，就是因为到了希格拉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你看见很多人就来投靠他了。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每天都有人来投靠他，后来变成神的大军，每天都有啊，尤其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来投靠他。那更有趣的人是什么呢？加德不是在约旦河东那边吗？圣经说这个河水涨的时候他们过来了，所以多半是游泳过来的。如果讲的圣经里面有人今天游泳游过来，有11个英雄，圣经说他每个人的脸都像狮子的脸一样，他们来投靠大卫，然后帮大卫的忙。所以你不要忘记，他虽然到了洗格拉，虽然到了那个地方，好多人来投奔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做的吗？到底对和不对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起码在那个时候，你看他人越来越多了，很多人越来越多帮他的忙。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的，他的里面的目标没有改变。虽然他投奔敌营，从表面上那的确有困难，不是没有困难。所以最后呢，这个加特就邀请他说，我们现在去打这个谁，打这个扫罗，扫罗刚好在基利波山和我们同居。好了，这个加特没有问题，别的王有问题了。别的王说，你怎么可以让他去呢？如果让他去的话，他不是等于拿我们的首级去和扫罗和好吗？他是万万不可，所以就被打发回来了。那就是打发回来，所以你看有很多马拿西的人就来投靠他，然后就成为大军。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我不详细去说了，那果然是这样。那么真是那种情形，所以你看他一点都不孤单。那他虽然是投奔敌营，你看还有人来支援他，很清楚。还有包括加特，你看加特特别是老远游泳游过来，个个都像狮子面，有11个叫什么11个军长，而每一个有的可以对付100个人，也可以对付1000个人。那大卫最需要这些人力，最需要这些支援了。所以稀奇不稀奇？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不止走遍了旷野，他也去过了山地，他也到过了示费拉，什么的谷大概都经过了，然后他也到了亚玛利人，尤其是往南地那个方向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他真的纵横走遍的，真的用脚掌走遍那块地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那个人一定是大卫。就这样的，经过了多少年？就经过了14年。那么现在呢，时候到了，所以消息来的时候，那么刚好你记得吗，他被遣散回来的时候，发现到了洗格拉，发现他妻子不见了，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原来他们放火烧，被亚玛利人掳去了，所以他们全体痛哭啊。但是最后呢，还是从亚玛利人怎么样手里抢回来。所以等到打完胜仗回来以后，就在洗格拉那个地方得到个消息，那个消息是什么？那个消息就是那个扫罗阵亡了。那么报告消息的人怎么说呢？他说扫罗呢，是因为要最后呢，因为他大概是自杀了，结果没有成，那么他怕落在敌人的手里，所以看见一个少年，就这个报好消息少年，他说你好不好再补给我一刀，那么果然就这么死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扫罗是死在这个少年的手中。而这个少年是谁呢？是亚玛利人，明白吗？他为什么失去王位呢？就是因为他饶了亚玛利人，饶了他的牛和羊，所以神才说，神喜爱怜悯，神不喜爱积蓄，听命胜于献祭。就因此这个缘故，扫罗丢了他的位置的。那现在不要忘记，结果你看见最后扫罗死在哪里？当时你对肉体宽容，结果最后你是死在肉体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知道，亚玛利人是神世世代代和他征战的，代表我们的肉体。你对肉体越无情越好，你越容忍肉体，有一天你看见吗，扫罗最后死在哪里呢？就死在亚玛利手里。而在那个时候，消息传来的时候，你看见大卫刚好是胜过亚玛利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时候到了，他应该做王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时候呢，他就时候到了以后，那么他就祷告说，我可以上哪一个城去吗？他说，神说可以。那么他问神说，到底我应该去哪里呢？神告诉他说，你可以去希伯伦。所以他就到了希伯伦。我们想的，在那个时候，犹大支派的人就起来高他做王。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只是一个支派，犹大支派，其他的以色列人到哪里去了？所以大卫又等了两年，因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王在亚玛，在马哈念，这个是亚尼尔，就是这个谁啊？就是扫罗的左右手。他呢，最后真的就让一个儿子叫做就叫做这个伊士波设，叫做伊士波设，让他做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只做两年的王就死了嘛，所以他真的要等的话，等两年就好。但是问题是，那两年的表现很重要。两年的表现，大卫有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什么呢？当作敌人的？没有。所以首先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亚尼尔后来叛乱了，要来归顺大卫了，结果后来被约押杀死了。结果你知道大卫哭亚尼尔，稀奇不稀奇？他怎么眼泪会为他来哭的呢？而最后亚尼尔是葬在哪里呢？葬在希伯伦，稀奇不稀奇？怎么可能？敌人扫罗要追赶他的敌人扫罗，怎么他的后裔你怎么可以厚待他，而还是将军呢？如果不是他辅职的话，你可不可以再多等两年呢？很稀奇，他呢是公义的王，然后呢让他葬在希伯伦。那最后呢，你知道说，等到这个伊斯波设到了这个便雅悯的境内，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扫罗是哪里的王？是便雅悯的王。你记不记得他当时怎么对待基遍人？你看见没有？结果后来呢，他的儿子死在他们的手下。好了，等他死完了以后，那现在应该可以做王了，对不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当然轮到他做王了，所以应该再等两年就可以，对不对？他没有想到又等了另外五年。为什么呢？很清楚的，很明显，那五年就是因为他曾经投奔敌营，这是他必须要付上的代价。 所以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尤其你读到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你记得诗篇二十七篇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篇嘛，对不对？那么特别讲到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我们很清楚的。但是最后他怎么讲？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一等就等另外的五年。所以到了七年满了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呢，所有以色列全家都来投靠他，都来投顺他。那么他因着这个缘故，他又做了三十三年的王，就是说在宝座上除了在这个在希伯伦七年之外，又加上三十三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把首都就从希伯伦就迁到哪里去，就迁到耶路撒冷去。好，有一段圣经是很重要的，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上第十一章第十节，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华吩咐以色列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所以你要知道，有很多人帮助他得国的。那么最后全以色列家封他做王是怎么做的，明白吗？时候到，他等候耶华，等到一个时候，时候到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他起头经过14年，他终于坐在宝座上，又等了五年，然后全家全以色列家的人就让他来做王。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下面这一段就记载那一段的故事。但是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我们我想很快的再读一下那个第二十二节。那时天天有第十二章二十二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那这个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个他在洗格拉的时候投奔敌营的时候，那时候马拿西人来帮助他，很稀奇的，这个很明显都是神做的。然后现在时候到了，明白吗？他等了五年以后，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看见吗？现在来看，现在你看见十二支派了，明白吗？现在你就能懂得那个后面七个支派是怎么加上来，慢慢你就懂得怎么加上来的。二十四节，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这是犹大支派。西面支派能上阵打能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然后呢，二十九节，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是扫罗自己的弟兄啊，有3000人，他们向来是大半归顺扫罗家的。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都来立大卫作王。大家请记得，这些都是从北方过来的，都是后来这些过来的。然后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这个最特别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支派都是带枪投靠，只有这一班人是带笔投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以色列中间是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一共有200个族长，明白吗？而且所有人都听他们，你问他有兵，他们找不出一个兵出来，但你一找呢，就可以找出这么多圣经学者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很稀奇，这些人呢起来拥护大卫。然后33节，希伯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拿弗他利就是靠近加利利那一带，有1000军长，不要忘记，这不是1000个兵啊，不是，有1000个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的有37000人，但支派能摆正的有28600人。好，下面约旦河东怎么样呢？亚瑟支派能上阵有40000人，约旦河东的流变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作王，所以所有的心都归向他。这就是预言，这个以雅各的预言里面，等到细罗来到的时候，大家都要来归顺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所有的支派，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本来在不同地方耕耘，他们在不同地方对付他们的仇敌，那现在我们要问，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的，那你怎么能显出整个迦南的丰富呢？所以暗中神做一件事，神做一件什么事呢？神要兴起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在锡安山。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很快的就把那个城拿下来了。那么弟兄，那个什么地方？那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就是我们说过的亚伯拉罕他第二次蒙召的时候，神要把耶路撒冷指示给他看，不过呢是根据他的奉献。那么这里最有意思在哪里？最有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不光 带枪投靠啊，那么最有意思就是四十节，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饼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干葡萄酒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又带了许多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些人远方的在以撒加，在西伯伦，在拿弗他利，现在他们不是来，不光把兵带来了，现在他们把什么？不光把200个族长带来了，而且他们把迦南的土产带来了。这不是什么？这不是分给他们的产业，他们经营了以后，现在你看见吗？最后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现在就很清楚了。如果大卫坐在宝座上的话，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现在不只有一块地是属于犹大的，有一块地是属于约瑟的，那么他每一个人都要把他们的敌人赶出去，每一个人都要经营他们的土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你才知道整个迦南的丰富呢？所以下面很清楚，13章第一节，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看这些人来到他面前，他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走遍以色列地。你看见吗？起头他的脚趾踩在什么？犹大地。现在我要打发人就走遍什么呢？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你看见没？这多么可爱！现在我要见我们未来的弟兄。所以请大家记得，所有这些支派除了犹大之外，通通是他的弟兄，通通是他的弟兄。现在弟兄来投靠他，弟兄彼此相爱，而且不光这样，又见住有交界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来聚集。你如果再读下去分产业的话，不光讲陶城，也讲到祭司有48个城呢，都他们可以在那个附近可以养他们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就回到什么？就回到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些地做什么的？现在呢，要把他们通通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呢？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约柜什么？约柜是神的脚凳，所有12个支派的人都应该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都知道，那个真正的那个真正约柜最后放在哪里呢？就是放在耶路撒冷，就是放在摩利亚山上。稀奇不稀奇？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当初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的产业，每一个支派都应该把敌人赶出，都应该有得胜的经历，每一个支派都应该有安息的经历。然后呢，弟兄姊妹，现在他耕耘了以后，当然你就有麦饼了，当然有花果饼了，当然有干葡萄了，当然有油啊，有酒啊，那么这些做什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时候他们一同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神一做一件事情，神要立大卫的宝座，神要把大卫放在宝座。为什么放在宝座上呢？因为从此以后，你看见12个支派不再是12个支派，是一个人，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见证。所以你如果读诗篇122篇的话，12支派来到耶路撒冷，下面说什么？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原文是以色列的见证。 所以大家很清楚，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你来到圣殿，你不会空手的。来到圣殿，你一定要带着迦南的土产，而且是最好的土产。每一个土产就像什么？就像你怀里的以撒一样。当初亚伯拉罕怎么样把以撒献上？现在每年他们来过节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他们的土产献上。想想看，当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当他们把所有的土产展览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全世界要知道说，我起头觉得迦南美地是空虚是抽象的，哎，我怎么会想到当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稀奇人，这什么？这不是耶和华的见证吗？这许多人不是像一个人一样吗？但是请记得，怎么可能叫这么多人是一个人？不要忘记，因为这里有大卫的宝座。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没有基督的宝座，我们可以相咬相吞，我们可以彼此分裂。但有一件事，你看肉体是分裂的，但是基督是叫人合一的。问题是今天到底谁在那里做王？如果我们做王，如果扫罗做王，你知道不错，你有你的地方，我有我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神为什么要有这么样一片的东西，这么样一片的东西摆在那里呢？没有别的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他自己的见证。所以现在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需要用诗篇七十八篇来解释它。我们看看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这个有一段是讲约书亚记的，很清楚啊。我想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因为前面的我们不去读它了。诗篇七十八篇第五十五节，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我想很清楚的，你看用黄蜂把那两个，把他们两个这个亚摩利人王赶走，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你看见吗？这个是用绳子，你看量给他们 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这是约书亚的故事，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当然后来我们看见他们又失败了，对不对？你读士师记很清楚啊。所以第六十节呢，你看呢，甚至于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因为什么？他们拜偶像了嘛，他们那个时候和平共存嘛，结果你看他们又失败。士师记就是给我们看没有王嘛，明白吗？因为没有王，所以你看他们就，所以就甚至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裸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里。那是最悲哀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啊，示罗在谁的版图里面？是在以法莲的版图里面。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有意思。第六十七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约瑟的帐篷什么帐篷？就是示罗嘛，清楚吗？然后不拣选以法莲支派，没有拣选以法莲支派。按理来讲，现在的示罗应该在以法莲支派，却拣选了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锡安山是怎么来的？是大卫看到那个瞎子，看到瘸子在那摆着那个橙子，结果他从里面进去把门打开了，那么他就下到锡安的宝藏，就称他做大卫的城。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神说我要拣选锡安做我安息的地方，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那怎么成功呢？为什么有大卫？为什么有耶路撒冷？不要忘记第七十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找来，他是牧人，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当所有的以色列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是享受神的产业吗？你看，这不是他们享受迦南美地吗？结果没有想到，当他们完全顺服在大卫的宝座底下，当他们生命丰富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他 他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明白吗？所以要牧养自己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神的产业是什么？是以色列。所以等到十二个支派完全伏在大卫的宝座下，你看见他们都来投顺他，都来投靠他。就在这个时候，请大家记得，请大家千千万万要记得，现在以色列长大了，明白吗？什么时候你会顺服，证明你长大。你只要我有什么都可以，那弟兄姊妹，证明你没有长大，像大卫，像什么，像雅各一样，起头天不怕地不怕，他根本神经硬得很。但有一次，你看他怕起来了。为什么怕起来了呢？他听说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他说好了，我要去到埃及去见他。结果走一半他怕起来了。他为什么怕起来了呢？因为很清楚的，他按理来他不会怕，但这次他怕了。为什么他怕？说我万一下去怎么办呢？因为他的父亲神叫他不要下埃及，他的祖父下了埃及蒙羞辱，所以他问说到底我可以不可以下去呢？然后神在梦里面告诉他说，我要和你一起下去。那么还有他怕说，万一将来我下去了，那神的旨意怎么办？迦南地怎么办？神的应许怎么办？神说我要和你一起上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雅各是一个能够顺服的人，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顺服，什么时候雅各就变成了神的产业。起头是雅各享受神的产业，我们需要迦南地做我们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开始。如果慢慢的你看见基督真的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长大了，生命丰富了。所以一面有大卫的一面，一面有约书亚的，有约瑟的一面。所以你看见有太阳晒熟的果子，也看见有月亮养成的宝物等等等等。那这些都给我们看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了。那这个时候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所以你仔细去读圣经哈，你读前面摩西五经再加上约书亚的话，讲的产业一定只是迦南是我的产业，神是我的份，不错。但是你读到后面先知书也好，诗篇也好，讲到产业一定只做神的百姓来说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以自己来做中心的，我们连救恩都是我们做中心，所以我们长不大。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不以自己做中心，表示你长大了。什么时候做了母亲，你会想起当初母亲是怎么生你的，证明你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自我中心的，明白吗？所以是一样的，许多时候我们只要蒙恩得救上天堂就好了， That's it， 没有别的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享受一切的产业，我没有想到今天主在等我们长大，有一天我们要做他的产业。所以这就解释了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你如果仔细读以弗所书，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他是基督。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得着所有的产业，对不对？这就是迦南美地，这就是指着天上属灵的福气，这指着基督赐福的丰富来说，这个是很清楚的。但就在同一章圣经里面，你知道圣灵怎么说呢？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还有下面一句，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句话我们就不懂了。我们知道迦南地有多荣耀，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长大了以后，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什么时候那天来到呢？就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也是万主之主。我们今天如果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现在等到当时这个撒母耳立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立你做他产业的君。意思就是说不要忘记了，在神心目中和世界上的王不一样。因为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牧羊人，所以你是君，是君王。谁是他的产业呢？以色列是他的产业。 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在扫罗身上做不到的，现在在大卫身上做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有一段他的国度是隐藏的，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坐在宝座上。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的后裔，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记得他来到地上是先受苦，先上十字架，然后最后才登上宝座的。你有没有想到，几个博士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找的是犹太人的王。那么结果没有多久，你知道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了。如果我们的主是犹太人的王，他应该让别人逃亡，他为什么自己要逃亡？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像大卫一样。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犹大支派那个产业里面所说的细罗，就是和平的君。所以现在我想是够清楚了，在创世纪里面的约瑟是预表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被弃绝，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得荣耀，把生命赐给我们，最后有一天还要回来，这是约瑟。所以你每次讲到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乃是指救恩的丰富来说，但是不要忘记，有许多人觉得我得救了，我也喜欢做什么，有什么不可以？没有那么简单。你要看见说，如果你要承受产业的话，很清楚，我们是让主做我们的救主，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本来不顺服的，现在顺服了，感谢主。什么时候你顺服了，你就长大了，我们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请记得嘛，现在很清楚的，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那么不要忘记犹大是怎么做王的，是当他一步一脚印，从示费拉，然后到了山地，在马云的旷野、以弗的旷野，然后又漂流到了这个什么地方，漂流到隐基底的旷野，然后实在没有地方去了，只好投奔敌营。弟兄姊妹，虽然如此，你看见吗？他还是在那里一步一脚印。那最后时候到了，不要忘记，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如果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严格说来，除了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耶路撒冷沦陷在犹大手里之外，请大家记得，在约书亚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没有沦陷，根本还在敌人的手里。但是那一次等到他做了王，他真的登上宝座，现在他需要有一个登宝座的地方，所以他就攻打耶路撒冷。攻打耶路撒冷，他凡脚掌所踏之地，他到里面去了。所以你看见他可以摸到整个耶路撒冷的深处。所以今天他能征服我们的心，就是这个样子。他不是外面用雷轰，用想办法来折磨我们，不是，他用爱来感动我们，是从里面就把我们打开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自从约书亚以后，第一次真正的把耶路撒冷的每一寸都能走过的是谁呢？当然是大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终于诞生了，明白吗？起头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耶路撒冷，但是从那个又开始，很清楚的，你看见每年三次来过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能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手里都拿着土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基督聚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呢？现在在这里所有迦南的土产都在这里。平常的时候你在但，我在以弗他利，他呢是在希伯伦，他或者在加德都可以的。但是耕耘耕耘再耕耘，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我们所有经历的通通要摆在神的面前，那这就是见证。人家就要看说，你看这有多丰富啊，明白吗？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人家看见觉得这里有主的同在，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耶和华，这是以色列的见证。用新约的话来说，这也就是教会的见证。我想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好，最后我们读一节圣经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堂的聚会。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四章。神应许说，以色列人、犹大人又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现在到了列王记上第四章，果然应验第二十节。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下面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就是埃及小河。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能够进贡侍奉他。那请大家记得，这个不就是神应许约书亚说，我要把他们赶出去。到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果然这件事情完全应验了。那下面读二十四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大河西边，你看见没有，是幼发拉大的大河的西边呢，包括亚兰这些地方啊，以及从提菲龙直到加沙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他们不只得到产业，他们享受安息。那请大家记得，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一个人从但到别是巴，但是现在呢，到了他的子孙，你看见吗？现在不需要亚伯拉罕一个人走，现在每一个子孙在这个迦得的，他能够走遍那个地方，那么在这个亚舍的能够走遍那个，能够经历所有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与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然后圣经说，都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树下，无花果树下。那葡萄树、无花果树当然代表什么？代表迦南美地的美产，很清楚的，他们能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怎么成功的？你看见圣灵工作的结果，先是迦南是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那么因着我们今天让我们的主他是更大的约瑟，也让我们的主是更大的犹大，在我们心中作王，生命越来越丰盛，太阳能够晒出美果，月亮能够养成宝物，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长大了，我们自然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产业。那神最后的目的怎么样呢？就终于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约书亚的时候，你知道约书亚记没有完，你需要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感谢神，果然神的工作是荣耀的，果然神的工作是奇妙的。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说到这里，但是因为这是最后一个钟头了，我能不能请求大家，我们只休息十分钟，马上就回来，好不好？十分钟就回来。